以赛亚你就有困难了，因为以赛亚的话，那你就说好，以赛亚书这个书是单数，那么以赛亚是也是单数的，怎么可能多数呢？所以你看见圣灵非常的奇妙，只有些小先知书12卷，你看见能满足这个要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清楚，12卷的小先知书实在说来是一卷，就好像创世纪是一卷，就好像出埃及记是一卷。那么弟兄姊妹，每一卷里面你看见圣灵都有一个很重要很主要的思想，那么我们要紧的就是要把那条线能够把它找出来。所以今天晚上很清楚的，我们是一同要来看先知书里面的5卷，不是摩西5卷，是先知书的5卷。那么我们当然最早，我们当然第一个开始的是以赛亚书，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是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是这5卷里面的第一卷，那么这本书呢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本书啊可以说是立了很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要解释以解释这个如果我们要解释先知书的话，因为以赛亚书是第一卷，所以现在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应该就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么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台中讲过以赛亚书，所以我想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了，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不要仔细的说，我想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何况我们的时间呢是没有多少，那么每一卷的书不可能分到很多很多的时间。以赛亚书，以赛亚的名字呢，以赛亚的意思是救恩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以赛亚这本书呢可以说是讲到耶和华的救恩。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以赛亚一共有66章，而全本圣经呢刚好是66卷。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的分章是后来的，最早的时候并不是66章，最早最早不是。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会不会这是66章啊的的确确叫我们想起66卷呢？所以我们要好好来读以赛亚书。那结果你很自然的发现呢，这个以赛亚书呢是很自然的分成2大段，一段呢是1章到39章，另外一段呢是40章到66章。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前面一共是39章，后面一共是27章。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圣经刚好是分作2大段，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那么旧约呢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那么现在以赛亚呢刚好是前面39章，后面27章。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圣灵就借着以赛亚书来代表整本的圣经？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那么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出来一点都不错，他们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整本的这个以赛亚书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它刚好可以分作2大段。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里面主要的思想要和圣经整本圣经的思想符合才可以。那么我想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以赛亚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慰，所以犹太的拉比啊，他们称最后27章的以赛亚书呢，他们称它作，他们称它作这个安慰之书。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书的话，很清楚，它就分作2段，而这2段呢，就叫我们想起旧约，也想起新约。那么旧约讲什么呢？旧约讲神的公义，新约讲什么呢？新约讲神的爱。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毫无疑问的，圣灵是借着以赛亚书 是把整本的圣经给了我们，因为现在圣灵呢，就是用以赛亚书来代表整本的圣经。那么关于神的救恩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在第二部分，因为那里有安慰。我们知道讲的救恩最清楚的，新旧约不过是影子，新约才是实体。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现在我们要明白神的救恩的话，很自然的我们可能要集中我们的精神，从40章一直到66章，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当你仔细读这27章的时候，你发现非常有趣，因为啊，这个27章是怎么开始的呢？是从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开始的。那么如果大家读新约的话，我们知道新约一开始也是施洗的约翰在那里为人施洗，然后圣经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不止如此，你读到以赛亚最后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有新天新地。那么你读整本的新约，你发现到了最后也是讲到新天新地。所以现在我们就会问说，这个会不会是碰巧呢？不可能。所以呢，这个读圣经的人他们很有兴趣，他们就进一步的希望能够把主的话再好好的读一下。然后很有趣的，你就发现后面的27章圣经很自然地分作三部分。怎么自然分三部分呢？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句子是重复的，一个就是恶人必没有平安，恶人必没有平安。那结果你发现呢，一个是发生在48章的最末了，一个呢是发生在57章的最末了。所以你现在很清楚很清楚啊，这个恶人必没有平安，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很自然的呢就把这个27章，就是以赛亚的最后面27章，就把它分成相等的三部分，很自然的就把它分成相等的三部分，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安慰的部分的话，你发现它是个三合一的一个组织。你发现这个结构呢，就像所以很自然的呢，你就把以赛亚书，我说从40章到66章，很自然的呢就把它分成三等份。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启示都是三个三个连在一起的。那比方说诗篇22:23-24，那么23篇告诉我们主耶稣耶华是我们的牧人。那么你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也是我们的大牧人，更是我们首席牧人，这是新约圣经的启示。那么你如果读这个诗篇22:23-24的话，22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那是十字架的故事。然后诗篇23篇他是大牧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经过死荫幽谷也不害怕。然后呢，到了第24篇众城门呢要抬起头来，因为弥赛亚回来了，那么他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三卷圣经，三章圣经，圣灵是把它连在一起，好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启示。那么很自然的，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会不会啊，这个以赛亚书特别是第二段，我们说从40章一直到66章，会不会啊，它就是一个三明治的形式，就是三合一那一个结构。如果它是三合一的结构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能够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了。所以呢，后来读圣经的人他们再去找，结果发现呢，在这个从40章到 六十六章，一共二十七章里面，不光是刚好分作三个九章，而且九每一个九章里面又可以刚好分成三个相等的部分，所以这样那就很不得了了。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每一个三，这个就是说二十七章可以分成三部分，就是九，每九章一大段一段，但是那个九章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然后呢每一个小段里面刚好是三章。那么这个你就发现说，现在这个分章啊就不是人为的了，就不是人工的了。你发现说这个分章呢乃是圣灵启示出来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最后面的二十七章，它是很自然的分成二十七段。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说，每三章一段，每三章一段，每三章一段。换一句话说，它一共有九个三明治。那现在呢，我们把九个三明治啊指给大家看。那么现在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个圣经之钥。你如果在座的有圣经之钥的话，你把它打开，你打开到这个。没有的不要紧哈，没有的，我们这个没有的并不要紧，等一等，我会指给大家看。如果大家翻到五十四页，就是以赛亚的这一部分的话，你就发现呢，这里面一共可以分作二十七小段，但是每三小段呢是一个组合，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一个组合算是一个三明治。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刚好是九个三明治，大家回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小段小段怎么分的，跟我们现在一章不完全一样，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如果你照着圣灵所给我们那个思想好好把它分过的话，你毫无疑问的可以分作九个三明治。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我们如果把九个三明治摆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挨一个挨一个挨一个这样排的话，每一个三明治是三张，第二个三明治又是三张，第三个三明治又是三张，第四个三明治又是三张。如果这样排的话，那么当然九个三明治当中一定有一个，对不对？好，你把当中的一个三明治拿出来，你发现就是以赛亚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五十四章，你刚好看见这就是三章的圣经。那么这个三章里面最中央的一章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以赛亚五十三章讲什么呢？乃是个预言，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就是我们的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神的救恩的中心乃是十字架。所以圣灵呢是借着这九个三明治告诉我们说，那如果现在你要找救恩的最中央的部分、最中心的话，你只要看以赛亚五十三章，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果然是救恩的中心。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今天如果你对犹太人讲，他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以赛亚五十四、以赛亚这一卷的书是在公元前八百年就写成功了，八百年以后主耶稣才降生、才钉十字架，所以。这就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这就证明给你看见说，以赛亚书后面的二十七卷七章就是等于相当于新约的二十七卷。那我问大家，就新约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基督与他钉十字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五十三章主要的题目是什么？就是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是预言，在新约，在这个新约乃是个历史，在两千年前、一千九百多年前，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他挂在十字架更以前八百年，圣灵借着以赛亚已经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呢？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以赛亚是在所有先知书里面是带头的呢？因为不要忘记了，先知的灵、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如果你要读整本的以赛亚，你说他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他钉十字架。你说哪里讲的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呢？以赛亚书53章。